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圣殿中，一起的敬拜他，也能够听他的话语。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主日，我们叫做复活节主日。什么是复活节呢？那复活节呢是纪念到主耶稣怎么在2000多年前呢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在第三天呢就复活了，就是在7天的早晨，就今天，比如说主耶稣在星期五被钉，然后过了星期五、星期六，然后礼拜天，然后就今天早晨呢，主耶稣就复活了。当时呢，就有一些妇女啊，他们呢就想到哪里，到那坟墓那边，他们带着什么？带着香料呢，要去膏耶稣，因为觉得说还不够，要再今天再膏了一次。他们要寻找呢是一位死的耶稣，他们希望看到主耶稣躺在这个坟墓那边。在那边，然后呢，他们可以把那个香料呢倒在他身上。但是呢，万万料想不到，当他们要去那个坟墓的时候呢，盖着那个门的石头呢已经被滚开，已经被挪开了。那么他就们看见什么？看见的天使呢就跟他们说：“哎，你们要找什么？难道你们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吗？不，我要告诉你，主耶稣不在这里了，他已经复活了。”这样子的一个信息。这样子的一个复活带给我们整个世界呢有一个极大的盼望。如果今天没有复活，单单以主耶稣的死吧，这死的话，那我们的这个基督教呢就不能够成立了，我们的整个根基呢也是毁坏了。我们所相信的是主耶稣的死、主耶稣的埋葬、主耶稣的复活，而且将来呢主耶稣还要再来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福音。所以我们信徒，我们都要在每一个主日，每一个主日其实都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。所以我们来这边唱诗，来这边一起祷告，来这边读神的话语。只有主耶稣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。好，今天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来分享这个，你自由吗？那我们会从路加福音第8章26节到39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，你自由吗？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世人呢若不是属于神的话，就是属于恶者的，或者属于魔鬼的，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当然那些属于神的人，他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程度被神得着，或者他们怎么样跟神交往。那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，你是说他们被恶者、被魔鬼所挟持，但是挟持了多少呢？这个他们有不同的程度被挟持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跟你们讲，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呢，是不会被魔鬼上身的哈。我们要跟你讲，我们信主的人呢，魔鬼不会扶着我们的，这个是我们肯定的。因为呢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里面呢，有圣灵居住，这个圣灵呢。比一切的这个世上的邪灵呢都来得大。因为在这个约翰一书4章4节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惧怕的，这个我们要肯定啊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们要看这个你自由吗，是讲到说有一个人被鬼附着。其实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，有另外一处是讲到有2个人，但是在这个马可跟路加是讲到1个人啊，讲是可能那个比较显著的那一个人啊，讲到他怎么被个鬼扶着。你看这个27节那边哈，这边讲到说，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一个被鬼扶着的人迎面而来，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只住在坟茔里。那这讲到这一个人呢是被鬼扶着的，这一个人呢是没有自由的，肯定是没有自由的。这边讲到呢有一个被鬼扶的呢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你看啊，在30节啊，耶稣问他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群啊，我名叫群。那群这个意思在，当然我们说是一组啦，一组。如果你按照这个原文，这一个是叫做这个罗马的这个军队的一个单位啊，这个单位啊有多少个人啊，有多少个兵士啊？ 有六千个兵士啊，是一个很大组的兵士来的。所以呢，那个被鬼扶着的这个人啊，是被很多鬼啊，是很多鬼，他是讲说他是一大群，多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。所以这一个人呢，当他被鬼扶的时候呢，他是不自由的，真的是不自由的。那没有信主的，如果是被这些鬼这样子扶着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一种束缚，一种痛苦的匣子。所以呢，凡是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呢都不自由，他们呢都受那个二指的这个匣子，是不同程度的。那我再讲的是，我们信主的人呢，我们当然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魔鬼的匣子，但是呢我们却会受到这个魔鬼的引诱，我们会有时中了他的诡计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一个课题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思想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会被魔鬼所引诱，会掉进他的这个诡计里面啊。我们被魔鬼在上升啊，不会啦，这个我们信主人这个是我们有的这个确据啊。但是呢，魔鬼会借着不同的方法来使我们中了他的诡计。那我们从今天，我们从今天下午的这个经文呢，我们来看到底魔鬼使我们的生命怎么不自由，怎么不自由呢？第一个，它是呢，使我们过着一个离群的生活，离群的生活。这边怎么讲呢？这边讲到说，你看刚才第二十七节那边呢，那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啊，其实在原文里面呢，其实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呢，不是在城里啊，是在城外啊。啊，在城外呢，有一个被鬼扶着的人呢、啊，迎面来了。OK， 这个人呢，当然他没有穿衣服呢，不住，他是不住房子的，他不是在城里面，他是在城外里面，他不住房子啊，是住在哪里呢？住在坟茔里啊。啊，他住在那种人家最不喜欢的地方，谁喜欢到那个坟墓那边住的？有没有人喜欢？我相信如果没有一个人。除非你有那种见不人的事情，你要去躲避人的监视的话啊，你可能就在那边做一些东西。除此以外，你绝对你不会说晚上啊或者特别的去那个地方走一走，你通常是不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人呢却被这个邪灵啊，这个鬼呢扶着呢带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呢是个人绝对不要去的。是一个跟人的隔离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呢，这个魔鬼呢，邪灵呢，就是要人呢跟别的人呢分开隔离，不要在一起。如果我们看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然后可能你如果注意了，有一些人他们就跟人家格格不入，一直跟他你跟他讲在一起，你觉得很难跟他相处。有些人呢很喜欢跟人家争吵。很喜欢跟人家争吵啊，这些呢都被中了魔鬼的这个计谋。不单单这样子，有些人呢跟他家人呢不能够相处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甚至要什么离开家，说我自己宁可在外面住，我不要跟我的父母亲住，我不要跟我的兄弟住，因为他们跟我不同，他们不好，只有我好啊。这一个这样的情况是一种被中了魔鬼的计谋。还有呢，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人呢，你注意，如果说他孤言寡语，不要讲话，那除非你的性格是比较安静的，那是另当别论。但是如果你呢，突然之间或者经过的时候，你变成很不愿跟人家讲话的，当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，你只喜欢躲在一个地方的，要注意，不要给撒旦，不要给那二者有这个地步。二者呢就是要人什么离群，去城外那边，去坟墓那边，去这个山那边，去那个旷野的地方，没有人不要跟人家在一起。于是你跟人家越来越疏远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够得到造就。那如果你继续这样子的话，可能你就自己一个人，你的问题呢不能够被解决啊。撒旦很高兴你把你自己的问题放在你心中，你一直放在你心中，你没有靠神的恩典，没有让弟兄姐妹来帮助，那你就中了这个撒旦魔鬼的诡计。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把弟兄姐妹们放在一起，是要让我们彼此的相顾，是要让我们彼此的相顾。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独自生存的，坦白说啊，你如果你一个人呢，如果你每天呢，你一生一世呢都是一个人的话，这个人是很怪的人，很怪很孤僻的。神的意思不是，神要我们什么？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大家彼此的劝勉，大家彼此的学习，我跟你学习，你跟我学习，我有缺点你告诉我，我有好处你可以你告诉我，我也可以欣赏你，你也可以欣赏我。这是神把教会放在一起的缘故，不然的话我们不用每个礼拜在这里聚会，不然的话我们不需要有团契，不然的话我们不需要有这个祷告的时间。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是要我们大家彼此的相顾，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这个是神的意思。魔鬼的意思呢，要你们离群，自己独自在一起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别人，自己静静在那边，要注意啊，这个是神说不要我们的，我们不要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。那第二呢，这个放纵的生活啊，这个魔鬼呢喜欢放纵，怎么讲呢？怎么讲放纵呢？如果你看这个第二十九节那边，第二十九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。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，原来这鬼屡次捉住他，他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脚镣困锁，他竟把锁链挣断，被鬼赶到旷野去。啊，你发现到这个呢？讲呢？他们很屡次都被鬼抓住啊，鬼抓住他，他都常常被人看守，又被铁链和这个脚镣困锁。但是呢，这些脚镣、这些铁链都不能够锁住他的，他要为所欲为啊，他要什么他就说什么啊，他。那鬼在身上的时候，他就大喊大叫，他打人就打人，他敲人就敲人，他踢人就踢人，他拿刀来砍人就砍人，你没有办法可以控制他的。鬼邪灵二者就是要我们这样子的，他要我们过一个放纵的生活，为所欲为啊！有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你看我要喝酒我就喝酒，我要赌博我就赌博，我要看东西我就看东西，我要做不三不四我就做不三不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我们过去的。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有圣灵在我们心中，圣灵就叫我们叫什么节制，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所谓做一些不合圣经的这教导的事情。那我们也是基督徒，也是要注意啊，虽然是我们已经信主了，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过一个放纵的生活。怎么会讲呢？我们把很多时间呢消耗在我们的这个自己所喜欢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你喜欢看一些连续剧，比如说你喜欢看电脑，比如说你喜欢做一些你自己 的爱好，我不晓得是什么爱好。那有时候你会花太多时间，那不是讲不可以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放纵我们自己，一直把我们的时间呢放在某样的东西，以致呢你忘记了祷告，你忘记了读经，你忘记了敬拜，你忘记了侍奉，你忘记了神，那就要注意了。那魔鬼呢就是说做 just do it， 只要做，有什么东西你喜欢你做，一直做，不要理会到底有没有时间。那这个不是神所要我们的这个生命，神要我们的是一个有一个耶稣。当我们讲耶稣的时候，不是一个给你变成一个没有自由耶稣的这个生命呢，乃是一个更加自由的，你知道怎么样的分配你的时间，你应该做多少，不能够过度，过度的东西呢都是对于我们的身体不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二者却不是，他要把一切的这个困锁呢都把它挣开，把那个铁链把那个脚镣全部都挣掉啊，那就是自由了。还要做什么？就大喊大叫，要就捶人就是捶人啊，还要抱住人，要找人就找人，这个是他要的，这是二者的这个意念。 但是神要我们能够在生命中呢，能够很好的来跟他亲近，也不要有时候所谓的胡思乱想。有时候我们太多时间的话，我们会想一些东西，想一些无谓的不需要的烦恼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觉得你太多时间，你觉得你自己胡思乱想的话，祷告神啊，帮助我不要让我的思想放纵，想一些不应该想，想一些无谓，那些无中生有的一些东西，不需要。神啊，帮助我，叫我能够更加好的思想那些有益的，那些你神的话语能够帮助人，怎么能够在圣功上，怎么在好的东西上能够帮助使人得到益处，这个是我们应有的。还有呢，二者它让我们的生命不自由，怎么还有哪一方面呢？是一种害人害己的这个生命，害人害己的生命怎么讲呢？那你看啊，你去看这个马可福音，我给你们读这边呢。OK， 马可福音五章五节那边怎么讲呢？他说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啊，和山中喊叫啊，又用石头什么砍自己啊。哦，这一个人很可悲啊。他呢，这鬼啊，把他捆绑的时候呢，他是要让这个人呢、啊、受损害啊，他要被砍伤自己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说到，就有两个被鬼扶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，极其凶猛的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啊，他砍自己了，哦，他不单单限制自己这个伤害在自己身上，他呢看到任何的人啊，他都想攻击的，都想害人的，所以呢人呢都不敢经过那地方。哦，那条路呢，如果知道是有那两个被鬼扶的呢，他们一定是绕道而走，远远的避开他们，不然的话，他们从后面来抓住你的话，那你就可有祸了啊！这个是撒旦呢，就是要人有一个害人害己的这个生命啊，害人害己的生命。我们以为当魔鬼当那个邪灵给人有这个自由，做那些不正当的东西，哇，我人就以为是很好啊，哇，能够享受到这个特别的这些刺激啊，哇，能够享受到这个最终之乐。但是呢，二者呢，他的目的呢，其实是要什么？是要害你的，不单单要害你啊，又要害其他的人。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？比如说一个人在放纵性欲的话，他就会得到什么性病哦，不单单这样子，他的整个人格呢都会堕落哦，而且他会伤害什么对方的感情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如果对方真的是怀孕呢，又堕胎，又很多的那些问题出现，到底要不要结婚，到底怎么样哦，这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些关系哦，撒旦呢他就是要害你，不是要使你真正的想，他给你一点甜头，你可以得到一点甜头，当你得到了甜头之后呢，你就很难把那个东西那苦的东西吐出来了，它在你里面呢变成苦了，吃进去是甜啊，在里面是吧，变成苦，而且是烂的、啊、烂的东西在身体里面变成烂的。这个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好像你暴饮暴食啊，很好，就喝吃啊吃啊，那当你吃太多了吧，哇，你的这个肚腩就很大很大，说你说你就会心脏病，那有心脏病的话，哇，你要医，那家人就担心，家人要抬你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事情呢，要叫这个救伤车来，哇，要进医院进进出出，多么的麻烦。所以撒旦是这样子，他要你害人，给你一个害人害己的生命。我们信徒也是，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世上的东西引诱，于是我们的这个灵命呢慢慢的这个衰退，于是我们灵命呢不能够振作起来，对你自己不好，那你也会影响到其他弟兄姐妹，那你自己的灵命不好，他们看到哎呀你侍奉哎呀不要来机会了，他也跟着哎呀，既然那一个领袖或者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不来，我也不来啊，就会影响，对不对？就会影响的， 那当你犯罪之后呢，不单单你自己灵命受到影响，那主的名呢也被侮辱，你家人呢也会被侮辱，那他的名字被侮辱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，撒旦呢就是要害人害己，他不是要真正给你好处的，我们不要中到他的诡计啊！不要说哦很好啊，哦我在外面没有人看到我啊，我就说一些见不得人的事。但是呢，有一天呢，你被老师看见，或者你被你的朋友看见，哇，那两个人呢在那一边卿卿我我，但是呢还没有结婚啊，怎么办？他自己的名声都不懂，失落到哪里？家人呢也蒙羞，主的名呢也不能够得到荣耀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那二者呢，他要给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生命，还要给我们一个害人害己的这个生命。还有这个二者呢，要给我们一个什么？过一个羞耻的生命。怎么讲呢？如果你看那个二十七节那边，再看那二十七节。那耶稣上了岸，就有城里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啊。这个人呢，许久不穿衣服，许久不穿衣服。我们人呢、啊，人总是有那个尊严，人总是有那个尊严的。不穿衣服，是丧尽了人的这个尊严的，丧尽了人的尊严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来到这边。我们大家都衣冠整齐，这是应有的，这是大家应有的这个尊严，我们人性的这个尊严我们要保持。当人犯罪之后呢，神没有让那些人赤裸裸，神为他们治了这个皮，让他们遮盖他们的身体。神知道人有人性的这个尊严，只有那些暴君啊，他们才会做出一些反这个有这个侮辱这个人性这个尊严的事情，就好像在希特勒的时期，那一些要被处死的那个犯人怎么办？他们把他们身上的东西慢慢拿掉，除掉他们的贵重的东西先啊，手表啊、耳环啊，甚至他们这个牙齿里面的东西，那个、有金的话都拿掉。然后呢，衣服贵的拿掉，渐渐拿掉，最后呢，让他们呢赤裸裸，然后呢，才拿去枪毙，才拿去处死。啊，这是人在这个受到这个恶者的这个影响，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羞辱的这个人性的这个东西啊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要注意。这些恶者呢，他让我们不单单会有一种伤人害人害己的后果，他呢也让我们能够受尽那种羞耻。比如说进来你报纸你读到的话，好，有一对一个这个菲律宾的女佣，还有一个外劳，他们呢被发现什么，在这个一个廉价的这个旅店里面被谋杀。我们不懂什么缘故被谋杀，但是呢被谋杀被发现的时候是一丝不挂的，羞耻的不得了，死得很可怜，但是羞的死得很没有那种人的那种尊严。他们在搞那种不正常的那种就是性的关系，就死得很丑陋，很羞耻。那我们信徒，我们要注意，凡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东西，我们就要注意的。我们要注意，因为他呢，要我们呢受羞辱的。所以哪一样东西你注意，任何一样东西，你都要注意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这种失去这个人的尊严的那个地步。好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你要做一样东西， 你就问你自己说，如果主耶稣在我旁边，我敢不敢做啊？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则。你问我想做那个东西，如果主耶稣在我旁边看着我的话，你会做吗？如果你讲说好，即使主耶稣在那边我也敢做啊，那就好，那就表示说那个东西呢是见得光的。如果呢你说主耶稣在那边，我可能我不好意思做啊，那你要小心了，那一个呢是一个羞耻的东西，那个可能会犯罪的东西，那你就要避免。不然呢你做下去之后呢，你带来的呢这结果呢是一个羞耻的一个结果，对于我们的生命不好。这个是二者是要影响就带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。那最后一个呢，那二者呢要给我们这个什么痛苦的这一个生命，痛苦的生命。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五章五节的这边讲到，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啊，和山中啊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啊。你不要以为他很自由，哇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束缚他，什么铁链都不能够困着他，哇，他是一个 Superman。表面上他好像很自由，表面上他可以到一个很自由的地方，没有人可以管他了。我在那个坟茔里面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要躺就躺着，我要跑就跑，我要害人就害人，没有人可以管我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撒旦呢要带来给他的是痛苦的。他这边讲，他昼夜在那边呢，常常的喊叫啊。他不是在那边唱诗啊，这个被鬼困住的，不是在那边唱诗歌，不，他是在那边昼夜的喊叫。那如果你在晚上，你听到人家在那边喊的话，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毛孔啊都会悚然，都会站起来。哎呀，不懂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你都不敢接近那个地方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那种喊叫。有时候你在主屋的时候，你在晚上的时候，偶尔你会听到一些人在尖叫，哇，你就觉得很难受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有时候你会听到。那但是呢，这一个人的喊叫呢，比那些更可怕。那他要的呢，二者呢，就是要人呢受这个痛苦，痛苦到一直他心中呢要喊叫出来。那我们要注意，要注意，好，我们要注意。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，开始的时候，可能你会很享受那一种的刺激，很享受那一种东西所带来给你的快感或者满足感。但是呢，当这个良心被责备的时候呢，哦，那时候你就很痛苦了，你就很痛苦了。那些搞婚外情的人就是这样子，开始的时候感觉上很有神秘感，很刺激，但是被发现之后呢，他心里啊就里面有那种的内疚感，有那种的责备，他会高兴吗？在一方面有自己的太太，有自己的孩子，另一方面在外面又有另一个第三者，另一个妇人在当中，那你觉得他很高兴吗？哦，两者都能够得到，是吗？他内心在挣扎，他内心很苦的。那这就是二者要我们犯罪的人呢所要过的一个生命，就是一个痛苦的生命。表面上你好像两者都知道，鱼和熊掌兼得啊，但是呢吃下去呢却是呢苦胆的这个苦字，苦的不得了，它是痛苦的一个生命。但愿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在任何时候如果有良心责备的话，有良心不安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来到神面前，求主耶稣帮助我们，求耶稣带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脱离这个撒旦，让我们脱离这个恶者的这个引诱。好，这个是不自由的这个生命，这是恶者所要带给的。我们怎么才能够领受到这个自由的生命呢？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就来，他来呢他就要把这一群的鬼呢从这个人的身上呢赶出去。 所以呢，你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呢，那必须要蒙主的拯救，蒙主的拯救。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八节那边，第二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。他看见了耶稣，就俯伏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求你不要叫我受苦。”啊，这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鬼啊，这个鬼呢，他呢，在耶稣来的时候呢，其实鬼跟耶稣呢还没有接触，但是这个鬼呢却能够什么认识耶稣的，他特别称他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”但是不要忘记，耶稣来的世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，耶稣来到这世上呢，也要除灭这恶者的这个作为。那恶者呢，到最后呢，必须被除灭。那所以呢，说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。那这些恶者，这些所谓的那些撒旦或者他的差役，这些邪灵呢，都是在主耶稣的这个掌控之下。神呢，有特别的时间呢，要将他们呢置入这个硫磺火湖里面，有他的时间，但是这时间还没有到。这时候呢，他就求他说：“不要让我受苦。”然后呢，那第三十一节呢，鬼就央求耶稣啊，不要吩咐他们到什么无底坑去啊，叫他不要说。神呢，可以暂时呢，把一些魔鬼呢，把一些能量的邪灵呢，放在那些无底坑里面，等候那最后的这个审判，那就是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的这个审判。那这鬼呢，不要。因为在那个无底坑里面呢，这些鬼呢就没有自由的这个活动的这个空间，他不能够再自由的活动啊。但是主耶稣呢，啊，看着你看在那边说，那里有一大群猪啊，在山上赤尸啊，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，耶稣准了他们呢，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啊，猪里去，于是猪那群猪。闯下山崖，投在湖里淹死了。啊，所以你一群鬼要找一群啊猪啊，一群鬼要找一群猪，就是主耶稣呢答应，虽然猪的价钱呢很高，要两千呢、啊，两千只，我们让一只猪大概多少钱？你们讲，谁知道了？一只猪多少钱？谁知道了？里面有人卖猪的，我给他一只猪五百块，好吧？大概可以了，五百块会太多，可以了，大概五百块，两千乘以五百，两千就是两再两个零就两万，二十万，然后再乘五乘二十四啊，是一百万了、啊，这边是一百万的这个猪的这个价值 啊，但是耶稣呢不在意，真的是好，如果我让你。损害这些猪，但是呢，我却要这个人呢能够得救，这表示说主耶稣呢看人的灵魂呢胜过任何一切物质的东西啊，一百万来换一个人的灵，这个灵魂值得不值得？有些人说不值得，我宁可要那一百万，我死了要那一百万了，不要忘记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不值得的，一百万也好，整个世界的好。这两个东西呢是不同的，这个价值的不能够比较的，人的灵魂呢不能够跟世界什么东西来比较的，是不同的东西，一个是灵的东西，一个是有物质的东西，怎么能够比较的？不能够的，灵的东西呢总是比物质的东西来的有价值的，所以呢主耶稣说好，你要去我让你去，主耶稣呢就把这个人呢从恶者，从那一群的鬼的手中呢把他拯救过来。所以你要得到这个真正的自由呢，第一呢你必须要有主耶稣，主耶稣把你从撒旦从恶者的手里呢把他夺过来，那你才能够真正的自由，不然的话你是没有那个自由， 他常常的都束缚着你，常常的都捆绑着你。啊，要得到自由的这个生命呢，第二点什么？是谦卑依靠主。你就发现了啊，那些人呢，看到的呢，他们就帮助人看到这事情呢，就逃跑。你看第三十四节，啊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。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呢，坐在耶稣脚前呢，啊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哇发狂那个，哇要打人了，要杀人了，要喊了，什么东西都敢做。现在他说伏在耶稣的脚前，他知道说主耶稣拯救了他，他要来到主人面前接受主自己的引导。啊，这表示说我们信主之后，蒙主拯救之后，我们要谦卑的依靠他，依靠他的恩典，依靠他的力量来过日子，不要靠自己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主的脚前祷告，向他祈求，主会给你力量，主会帮助你的。不要来到儿子的这个脚前，不要来到金钱的脚前，不要来到这个名义的脚前，不要来到某某个人的脚前，来到主耶稣的脚前，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。因为只有在主里面，人才有自由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边讲到说呢，在三十五节那边呢，他不单单坐在耶稣的脚前，他穿着衣服啊，心里啊，就心里明白过来，那表示说这个人呢，他整个人呢已经改变了。他以前呢是一丝不挂的，赤裸裸的，到处套着丑，完全没失去那个不知道什么叫羞耻。但是现在呢，他知道把自己遮盖起来，那么呢心里明白过来，就表示说他的神智啊已经清醒了，他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了。啊，以前这样子的过那一种不像人的生活是错的，我应该回到神的面前。那这个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对的，是我们应该有的。因为圣经也是这么说，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，这边说呢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啊改换一新呢，并且穿上新人呢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。的确，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我们的心呢就要改变过来，从里面，好像这个人他的什么，他的什么，他就心里明白过来了，他知道以前是错的，现在呢，我要来跟随主，我要来按着主的意思来行，而且他又穿上衣服，穿上衣服表示说他要过一个正常，按这个新人的这个生活。这边讲到说，穿上新人啊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那我们人啊，我们人起初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很可惜，因着罪的缘故，我们这个人的形象呢受损，我们有时活得不像人了。你知道，说我们父母亲讲我们，你不像人了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不像，其实我们应该像人了。但是在主耶稣呢，我们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形象呢，再一次的被重建起来，我们有那种真正神要我们过的那种人应有的那种生活方式，那就是按这种有真理的仁义啊和圣洁，必须要有真理的那种仁义，那种的 righteousness， 要对的东西，而且要圣洁那种好的东西，让生活。我们按着他活，那就是对了，那就在主里面，我们就好像穿着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了。我们的生命不可以说在胡扯，不可以在随随便便的跟那些啊东西扯在一起。你知道以前你喜欢，比如说抽烟的话，你不要再抽了。如果你喜欢赌的话，你就不要再赌。如果你喜欢看一些东西不圣洁的东西的话， 那你就不要再看。如果你以前你喜欢讲人家的这些坏话的话，那你现在你不就不再讲了。如果你以前是爱讲粗话的话，你现在靠主的恩典不再讲粗话。如果你以前贪人东西的话，你现在你不再贪了，那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最后呢，要有一个见证主的这个生活。那你看这个38、39，我们一起来念1、2、3。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船，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，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的大事，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的大事。好，这边呢我们看到说，那个被那个耶稣鬼离开的那一个人呢，他有这样子心思说，哇，主耶稣多么好，你能够把鬼赶到，我愿意归顺你，我愿意跟从你，你是我的主。那这是按理说很好的啊，如果你真的是被一个人拯救了他，哇，你就说，哇，你要跟从，你要服侍他。但是主却怎么讲呢？主却说，却打发他说，你回家去吧，你回家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，把那一群的鬼啊，按照这个单位啊，有6000个，我们不晓得到底是不是6000个，是一大组的这个鬼啊，这鬼的力量大的不得了，没有人能够捆绑他。但是主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能够胜过任何这些邪灵，这些邪恶的这个力量，把这个鬼就这样子把赶出去。那他呢，要他呢来宣讲，你跟人家讲主耶稣怎么释放你，你要做见证，你要做见证，不可以静下来，你不可以说你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你完完全全的不讲。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我们见证他的恩典，他拯救的这个恩典，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忽略的，一定要传讲。这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生命上呢，我们应有的操练。我们要跟人家不单单我们的这个在口讲，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见证出来。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身教跟什么言教，对不对？你口讲，你的身也必须要有这个行动，那你才能够见证主的大恩，主在我们身上为你成就何等大的这个事。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，神都曾经呢把你从一个黑暗，从一个魔鬼辖制的那一种的境况呢，把你释放出来。那我们必须要不停不停的传讲神的话语，传讲他的救恩。他就去啊，满城里啊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是在他应有的这个范围里面，他那个城传讲。我们的城是哪里呢？我相信我们的城就是新加坡，至少是新加坡，哦，或者说你可以说你的主屋啊，至少说可以有些人你的学校啊，有些人是你的工厂。我们必须要继续的传，我们必须要继续的，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，他拯救你的是一个何等大的功大的事，让人呢从你身上看到神在你面前所成就极大的这个恩典。那我们就能够过一个自由，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，一个蒙主拯救的生活，是一个自由的生活，一个谦卑依靠主的，也是一个自由的生命生活，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能够见证主的生活，那才是一个自由的，不是被那种罪恶的捆绑，不是被那个恶者所引诱，不是被那恶者给你一些甜头的那一种的生命，不，那一种的生命只不过是暂时的，到最后呢，你会被束缚了，你会被捆绑，你会受更多的苦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的靠主，能够过一个自由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一个复活的主，你能够把我们的生命 从死亡的这个边缘里面拯救出来，你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从那恶者的辖制之下夺过来，以致我们有新的生命，以致我们有复活的生命。哦，神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靠你能够得胜，帮助我们不按着自己的意思，帮助我们不要再一次的被，不要再被那恶者欺骗，中了他的诡计。以致我们有时尝了他的一些的这个甜头，但是所结出来的果子呢，却是那么苦，那么败坏的。神啊，教导我们能够聪明，教导我们有智慧过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能够过一个自由的，在主里面自由的生活，蒙主你所悦纳的生活。帮助我们，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。